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几天前签署了新版本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战略准则。这项重要文件说，乌克兰所面临的主要威胁是俄罗斯的侵略行动，通过使用军事力量以及混合战争等技术手段，俄罗斯想继续夺取乌克兰的领土，破坏社会和政治稳定，并摧毁乌克兰国家。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也使与乌克兰相接壤的波罗的海、黑海、里海地区的局势变得动荡不安。文件说，俄罗斯将通过向乌克兰境内派遣和渗透特工小组等方式，煽动分离情绪以及社会不满和仇恨，同时制造民族、宗教矛盾和恐怖行动。俄罗斯会在他所占领的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的部分地区组建和扶植傀儡政权。另外，俄罗斯继续在两国边境以及克里米亚、乌克兰东部地区增强军事力量。立陶宛星期五公布的新版国家军事战略同样把俄罗斯看成主要威胁。这份文件认为，俄罗斯正在破坏欧洲安全规则，立陶宛的安全形势变坏。考虑到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经验，立陶宛军队必须准备好单独或是与盟友合作应对常规和非常规的威胁。对立陶宛和其他北约盟国的侵略现在已经不是理论上的概念，而正变成实际的威胁。乌克兰政治学者巴拉说，俄罗斯正千方百计地阻挠乌克兰面向西方和融入欧洲。克里姆林宫最害怕的是乌克兰如果能够取得成功，会冲击俄罗斯社会，威胁普京的统治。巴拉说，我认为俄罗斯试图完成一个很普通的任务，那就是动用任何一切手段削弱乌克兰国家，不让乌克兰与欧盟和北约接近。俄罗斯的这个目标非常清晰明确，让人一目了然。俄罗斯称克里米亚一直是自己的神圣领土，在乌克兰东部地区更没有一兵一卒。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不久前透露，迄今已有大约1600名俄罗斯军人在东部地区被打死。波罗申科总统认为，在乌克兰领土上俄军的人数能够达到8000人。面对俄罗斯的威胁，乌克兰采取的应对和防卫措施包括继续加强与西方和北约的互动，并按照北约标准建设乌克兰军队。乌克兰国防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特鲁奇诺夫不久前透露，乌克兰正在加紧开发自己的高科技武器，包括几款新式的短程地对地导弹。这些导弹类似于俄罗斯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乌克兰学者说，由俄军总参谋部多年前开发出来的混合战争理论，两年前在吞并克里米亚以及随后的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动荡中被广泛使用，这包括动用特种部队控制关键目标，安全情报机构暗中组织民众示威，然后冲击和占领主要的政府机构建筑，而俄罗斯官方则不承认侵略行为，同时开足马力加大各种形式的宣传。乌克兰现在已经禁止了俄罗斯的主要电视台等媒体的传播和一些电影的放映。乌克兰一天前宣布又有14家俄罗斯电视频道被禁止传播。学者巴拉说，俄罗斯的宣传攻势对乌克兰东部俄语系居民聚居区影响非常大，与当地的动荡局面有直接的关联。巴拉说，正是在俄罗斯的媒体特别是电视的宣传攻势之下，乌克兰东部地区相当一部分民众把两年前亚努科维奇被赶下台看成是自己的失败。与乌克兰其他地区的民众不同，他们并不支持当时在基辅的广场示威活动。俄罗斯著名乌克兰问题学者米洛年科说，其实多数的俄罗斯人并不真正了解乌克兰，权贵阶层更把乌克兰视作失败的国家。但是他认为，尽管乌克兰面临着军事冲突、严峻的社会形势和经济困难，乌克兰仍然有能力很快成为欧洲富国，因为乌克兰拥有丰富的资源、便利的地理条件和最重要的各种人才。分析人士说，虽然因为改革缓慢和打击腐败不足， 让今天的乌克兰亲西方政权被人批评。但两年前基辅广场示威最主要的成果是使乌克兰公民社会变得更加强大和成熟。与此同时，俄罗斯全国各地星期五庆祝吞并克里米亚两周年，普京总统将抵达克里米亚发表讲话，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和音乐晚会。在俄罗斯的社交媒体上，一天前已有人发帖招募人员参加莫斯科的庆祝集会，参加者可以获得300卢布到500卢布的报酬。莫斯科的一些学校的学生和教师也被强制要求参加集会。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克里米亚正在成为俄罗斯的沉重包袱，除了作为无底洞，国家预算要被迫不停地大笔拨款之外，吞并克里米亚更使俄罗斯与西方交恶，在国际社会受到孤立并被制裁，而且在与中国的交手时也因此减少了许多讨价还价的筹码。公报的文章说，吞并克里米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还将长期笼罩俄罗斯人的生活的各个领域，一些重大的决定和重要事件现在直接或是间接地都同吞并克里米亚有关。普京在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的一个主要动机被认为是打破吞并克里米亚后的孤立处境，逼迫西方重视俄罗斯。有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先吞并克里米亚，接下来在乌克兰东部制造混乱，但是那场危机还没有解决，普京又转身插手叙利亚。现在叙利亚危机还没有结束，俄罗斯从叙利亚撤军之后，人们都在猜测谁将是普京的下一个折腾目标。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在这种背景下自然非常担心和警觉。社会民调显示，在俄罗斯绝大多数人支持克里米亚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但是在乌克兰，多数人把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看成是侵略行动，谴责和抵抗俄罗斯的侵略更成为为数不多的能凝聚乌克兰社会的重要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